OK， 好，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了。OK，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喽。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Narayanam Namaskrityam Narachaiva Narottamam Devim Sarasvatim Vyasam Tato Jaya Udirayet Nasta Prayeshwa Bhadeshu Nityam Bhagavata Sevayam Bhagavati Uttama Shloke Bhaktir Bhavati Naishtiki。 好，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圣典博伽瓦坛》第一天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诗。那我们在前面一起学习了奈米沙亚森林的圣人们啊，就是向苏塔狗斯瓦米一共问了六个问题，前面已经我们学习了两个问题，那今天这第十三节诗是问的第三个问题。那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从第十三节诗一直到第十六节诗的这个诗文和要旨，里面的这些个内容都是我们在前面一起通过学习这个圣帕布帕德的翻译以及要旨都已经是比较熟悉了的内容。而且由于第四个问题是第十七节诗，所以我就想我们大家也许一起可以把从第十三节诗一直到第十六节诗来通读一遍，然后来看一下这几节诗以及圣帕帕德的要旨讲了哪些个重点，一起来就是复习一下学习一下就好了。那我先念一下第十三节诗的范文。Tanasusosamananam arhasyanganuvarnitum yasyavatarobhutanam kshemaya cha bhavaya cha。 译文和要旨由圣恩 AC Bhakti Vedan 的 Swami怕不怕的译注，我想念的时候也许就是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诗，就译文和要旨就这样就念下来了。译文，苏特狗斯瓦米啊，我们渴望了解有关人格守神和他的化身的一切，请为我们解释前辈灵性导师传下来的那些知识，讲述和聆听他们使人受益并获得灵性知识。要旨，这节诗中指出了聆听有关绝对真理讯息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听众必须非常真诚并渴望聆听，讲述者必须是公认的灵性导师传下来的师徒传承中的成员。全神贯注于物质的人了解不了绝对者的超然信息，在真正的灵性导师的指导下，人才能逐渐变得纯洁。 因此人必须进入师徒传承，学习恭顺的聆听这门灵性的艺术。苏特狗斯巴米和莱米舍拉亚森林中的圣人们符合所有这些条件。圣苏特狗斯巴米来自圣维亚萨戴夫的师徒传承，聚集在莱米舍拉亚森林中的圣人都是渴望真相的真诚灵魂，因此有关圣主奎士那的超凡活动，他的化身、出生、出现或消失，以及他的形象、名字等等，所有这些超然的话题对他们来说都很容易懂，因为聆听有关绝对真理信息的条件都具备了。谈论这些超然的话题对所有走在灵性觉悟之途上的人都有帮助。第十四节诗译文：奎士那的圣名甚至令恐惧的人格化身都感到惧怕，被束缚在由生死编织的复杂罗网中的众生，哪怕是无意识的歌唱奎士那的圣名，都能立即获得自由。要旨：瓦苏德瓦绝对的人格守神主奎士那是一切最高的控制者，在整个创造中没人不惧怕全能的圣怒全能者的圣怒。 Ravana、 Hiranyakashipu 和 Kamsa 等大恶魔以及其他强有力的生物体都被人格守神杀死了。全能的华苏德瓦把他本人的力量赋予他的圣名，跟他有关的一切都与他一样。这节诗中说，就连恐惧的人格化身都惧怕奎士那的圣名，这说明奎士那的名字与奎士那本人没有区别，同样有力。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圣主奎士那的圣名，即使处在最危险的境况中也不例外。哪怕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或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说出奎士那的超然名字都能帮助人摆脱生死的束缚。第十五节诗译文：苏塔呀，那些完全脱避于至尊主莲花族的伟大圣人可以立刻进化去接触他们的生物体，但恒河之水却在长时间使用后才能进化使用者。要旨：至尊主纯粹的奉献者比神圣的恒河还要强大有力，一个人在长时间使用恒河水后可以得到灵性的利益，但凭借至尊主纯粹奉献者的仁慈却可以立刻被神圣化。国家梵歌中说，任何人无论其出生为书转、妇女还是商人，都可以脱避于至尊主的莲花族，从而回到守神身边。脱避于至尊主莲花族的意思是脱避于纯粹的奉献者，一生只做服务的纯粹奉献者被誉为 Prabhupad 和 Vishnupad， 以说明这样的奉献者是至尊主莲花族的代表。因此任何人只要接受这样的纯粹奉献者作为自己的灵性导师，以此方式脱避于纯粹奉献者的莲花族，就能立即得到净化。至尊主想要物质世界里的堕落灵魂能回归家园，回到他身边，至尊主的这些奉献者就去拯救这样的灵魂，为至尊主做最机密的服务。因此人们像尊敬至尊主本人一样尊敬至尊主的这些奉献者。启示经典更把这种纯粹的奉献者称为至尊主的副手。尽管纯粹奉献者真诚的门徒认为他的灵性导师与至尊主一样，但纯粹奉献者本人永远认为自己是至尊主仆人的谦卑仆人，这就是纯粹的奉爱之徒。第十六节诗译文：想要从纷争年代的邪恶环境中挣脱出来的人，有谁不愿意聆听至尊主正义的荣耀？要旨： 纷争不断的特征使喀利年代成为最不幸的年代，邪恶堕落的习惯充斥着喀利年代，以致一个小小的误解就能引起一场大战。为至尊主做纯粹奉爱服务的人，没有任何自我膨胀的欲望，完全不受功利性活动和枯燥的哲学思辨的影响。这种人有能力超越这个复杂年代的纷争。人民大众的领袖们非常渴望和平与友谊，但他们对聆听至尊主的荣耀这一简单的方法一无所知。相反，这样的领袖极力反对宣扬至尊主的荣耀。换句话说，愚蠢的领袖们想要彻底否认至尊主的存在。这样的领袖以非宗教国家的名义每年制定各种计划，但由于至尊主的物质自然纷繁复杂，无法超越，他们所制定的全部计划都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是睁眼瞎，看不到他们为和平与友谊所做的努力都失败了。但这节诗里提供了克服困难的建议。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和平，我们就必须敞开了解至尊主 Krishna 的大门，按照圣典博迦瓦坛中描述的至尊主的各种活动赞美他。
Om Hatiana Timirandasya Dhyananjana Sarakaya Chakshuvumitami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uklistam Stap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 Kadamayam Dadati Svapadantikam。
我出生在最黑暗的愚昧状态中，是我的灵性导师用知识的火炬照亮了我眼前的一切，我前进的礼拜他。
Nam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stai Bhutai Srimati Tamam Krishna Goswami Tinamati Nam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stai Bhutai Srimati Tamam Srimati Bhakti Vedanta Swami Tinamati Namaste Sarasvati Devi Gauravani Pachani Nirvi Shesha Shunyavati Pashchadya Vesha Tarayu。
在前面两个问题当中，奈米什安森林的圣人们要求苏特狗斯瓦米给大众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他所查明的普通大众最高的绝对的利益是什么，而且请他筛选出所有这些讲述人民大众最高利益的经典的里面的精华的内容，为了众生的利益去解释，使他们通过聆听这样的教导获得内心彻底的满足。那么在这第三个问题里头，也就是第十三节诗里面，奈米什安森林的圣人们更进一步的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很渴望了解有关人格守神以及他化身的一切，请苏特狗斯瓦米按照前辈灵性导师传下来的那些知识讲述他们，因为讲述和聆听有关至尊人格守神和他的化身的一切，能够使人们受益，得到灵性的进步和成长。进一步的，这些圣人们进一步的说明，尤其是 Krishna 的圣名更是
使人能够受益无限。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也就是在前面两个问题当中讲的还是比较的模糊，可以就是不同的人把这种最高的利益也好，把经典的精华也好，还可以做出一些个解释，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所具有的那个知识范畴做出解释。但是在这第三个问题里头，南米舍亚的森林的圣人们把这个所谓最高的利益啊，经典的精华更明确的指出来了，也就是是至尊人格守神和有关他的化身的一切，这些才是经典的精华，而聆听讲述这一切才是使人民大众能够得到最高的利益。那么在这一二三四，在这四节诗和要旨当中，主要的啊，这个诗和要旨当中，那个帕布帕德的要旨，还有这诗当中主要的谈了几个问题。那这个已经是我们就是一再的谈过了，但是就像圣帕帕德说的，这些道理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去重复，一直不断的去重复，因为本身重复的过程就是让人心满意足的过程，让人感到喜悦的过程，让人取得灵性进步的过程，而不断的重复的结果又是使这些个概念深入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血液甚至是骨髓，让我们能够对于整个奉爱传承的精华或者是基础有一个牢固的认识。那么在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首先灵性导师的资格，灵性导师的资格，灵性导师必须是师徒传承里面的成员，而且灵性导师应该是愿意托庇于至尊主的莲花族的纯粹的奉献者。只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奉献者，他才是至尊主的莲花族的代表，所以被称为 Prabhupad Vishnupad。 任何人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纯粹奉献者当自己的灵性导师的话，以这样的方式托庇于灵性导师纯粹奉献者的莲花族，就能够立刻得到进化，立刻得到进化。因为这样的奉献者，他们自己完全托庇于，完全托庇于 Krishna 的莲花族，对 Krishna 有着深入的了解，有着充分的爱，他们能够透过自己的话语以及以身作则树立的榜样，能够使人得到立刻的进化啊。诗里头甚至就讲了恒河之水是可以进化，我们知道恒河之水天上来实际上是元阴之阳的水，顺着威士努的这个大脚趾流下来，最后流到了我们地球，连科学家们都知道不是一般的水，有着强大的净化力量。但是经典里说，即使是这样的水，我们要去就是用它来净化我们，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包括印度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恒河的沙土，恒河的水具有极大的净化力呢。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在印度恒河两岸住着的人，就是走了以后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在有那个习俗把尸体扔到恒河里面去，或者说焚化了以后把骨灰就撒到恒河里，因为他们知道有着强大的净化力量可以使自己获得解脱。但经典里做了这样的比喻，尽管有着这么强大的净化力量，可是还是要花长时间使用才能去净化使用者。相比较之下，那些个完全脱避于至尊主莲花族的伟大的圣人们，那些纯粹的奉献者，那些真正的灵性导师，却能够立刻净化接触他们的生物体，当然包括人。我最近一直在读永恒的祝福，帕布帕的永恒的祝福，真的是为之感动，看到帕布帕德是如何的不仅用他的言语以及用他的实际的行动传播，无时不刻的在传播奎什纳的信息。确实是，如果我们大家阅读的话，会发现能够使接触他的人立刻就得到净化，立刻就得到净化，得到提升，他是那么的强大有力，那么的强大有力。那么所有真正的在追随圣帕布帕德的人，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并且用知识教导人们的那些灵性导师们，也传承了帕帕的力量，因为整个这个灵性的力量是通过这个传承传下来的，那么他们也有强大的净化人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全世界，原来只是这个知识失传了，最后就被基本上就是局限在这个印度的四大陆的这么一块土地上，可是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越来越多的奉献者，有越来越多的奉献者。所以这个是灵性导师一定要从师徒传承当中来，一定要完全脱离于奎什纳。而且不断的用自己的言语传播知识，用自己纯洁的行为树立榜样。那么在这几节诗里头也还谈到了就是另外一方，因为知识的传递是需要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的，一个方面是灵性导师，一方面就是真诚的追寻真理的人，而且愿意接受灵性导师的这些人，那也就是学生或者是听众。那么在这个要旨里头，帕布帕德也就解释，也是必须要有资格的，也是必须要有资格。什么样的资格呢？不能够是那种全神贯注于物质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是了解不了绝对真理的，应该是渴望了解真相的真诚的灵魂，必须具有这样的一种资格，否则的话没办法了解，没办法了解。我们在我们整个传播知识的过程当中也有深刻的这种感受，也有深刻的感受，尽管奉献者的 仁慈是不分对象的啊，就像天降大雨，不分地面是上面是卵石、大海还是田地，但是雨降下来以后，是田地的就能够充分的吸收水分，而是岩石的基本上就把那个水都迸溅开来，到最后一滴不留。所以这整个这个接受知识的人也是要具备资格，要真诚的了解，渴望了解绝对真理，了解真相。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还有着很多物质的欲望等等等等的，那跟他我们自己的体会也是，讲亏是呢听不懂，或者说有的甚至也不愿意懂，觉得亏是呢神，这个跟我现在要追求的这些物质目标啊享乐有什么关系，在讲什么东西你？而且我现在正在要享乐，跟我讲要放弃一切物质享乐，然后去为另外一个人服务，而那个人呢，又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在讲什么呢？听不懂。所以啪啪的说，整个这个知识的传递，双方面都要具备资格，当双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资格条件以后，这个知识传递的过程才能够迅速的发生，而且双方都是受益的。那在这个诗里头，奈密什安森林的圣人们特殊强调了奎士那的圣灵的力量，奎士那的圣灵甚至令恐惧的人格化身都感到惧怕，所以被束缚在由生死编织的复杂罗网中的众生，哪怕是无意识的歌唱奎士那的圣灵，都能立刻获得自由。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伽弥勒的例子。阿伽弥勒一开始从小还受到 Brahmana 灵修的训练，但是因为有一天按照他父亲的要求去，因为 Brahmana 应该是每天做祭祀啊等等啊神像崇拜啊等等的，所以他的父亲要求他去采一些啊水果啊鲜花啦等等等等的回来来做崇拜，但是因为在路上看到这个苏哲阶层的一对男女的这种不知羞耻的这种行为，结果受到引诱堕落。但因为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就是应该说是相对来说还是挺罕见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国这么多年的变化啊，现在当然了在大街上这个什么情人之间搂搂抱抱那都不算什么了已经，但是过去在我们的父母辈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小的时候，应该说是30年前啊，差不多三十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这之前那简直是在大街上拉手都不好意思的，都基本上都没有的这种情况。那当然那个时候过去的那个伟大社会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也不是说能够像现在这样能够看得见，更少，很少。那阿伽弥勒他在 Brahmana 的家庭里头受到严格的训练，更是对这种事情是根本就脑子里没有的。 所以看到以后当然就受到强烈的刺激，也受到强烈的引诱，从此以后就堕落，甚至为了就把那个他看到的那个妓女能够带回家，把自己的娶的年轻美貌的妻子也给抛弃，为了供养这个妓女，甚至把父母留下来的财产全部挥霍光，结果还不够，要去做什么偷啊、抢啊、骗啊，所有的就是能做的，能够就是以非法的手段得到钱财的事情，他都做了。甚至到八十多岁嘛，还生了一个孩子，一共跟这个妓女生了10个孩子。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堕落的一个状态，非常堕落的一个状态。至于窥视的是谁，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在他死亡的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他正在睡觉，在床上休息，这个时候就看到青面獠牙的阎罗王的使者就来了，拿着绳索就来了，来抓他来了。当时他还没完全清醒过来，没醒过梦，他只是觉得有这种可怕的人来了，第一个念头就先想着那个在附近玩耍的小儿子。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特别是在幼年时期咿呀学语、蹒跚学路、走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爱的，惹人怜爱，而且让人投入很多很多的关注，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人到了一种忘我的一种关注的一种状态。阿加弥勒当时就是这种状态，因此他就非常非常恐惧的喊他的儿子。他当时完全想的是他那个儿子，但是因为在过去的伟达社会里面有这样的习俗，就是给自己的儿女起跟奎什纳或者是这个奎什纳的这些个娱乐活动有关的名字，到现在其实好些地方还是这个样子。现在包括泰国伟达文化，不是光在印度，实际上是全球性啊。那当然东南亚这一块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还是沿袭着有着各种各样的习俗的东西。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泰国的君王叫 Rama，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因此他给他的小儿子起的名字叫 Narayan。 所以那个时候他出于恐惧，出于对儿子的担心，叫出Narayan Narayan， 叫他的儿子，完全是这一节诗里说的是无意识的歌唱奎什纳的圣名。他肯定当时也没有说是因为想到了奎什纳或者是怎么的，不是，只是因为担心他的儿子叫 Narayan。 结果威士努都塔奎什纳的那些个信使们，那些命令执行官就来了，然后就阻止威士努阻止那个阎罗王的那些命令执行官把这个阿加弥勒带走。他们之间就是有了一个很长一段的这个辩论，在再回来里大家可以看到。当时那些阎罗王的使者就说，这么一个罪恶的人，你们看起来那么美丽啊，从天上来的人，这个人是这么的罪恶，我们只是在执行我们的命令，为什么你们要阻止？请你们不要阻止啊！而按照他的那个罪恶叫做罄竹难书了，他要到地狱里头去承受无数的痛苦的，为什么要阻止我？但是威士努那些个使者们就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呼唤了奎什纳的名字，哪拉扬的名字，所以我们就要拯救他，给他机会。到最后就给了阿加弥勒另一次机会，没有让他马上就去见阎罗王，而是让他最后回过神来，重新再有一段时间再去继续的 培养他的亏损意识灵修，然后最后达到一个纯净的状态，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这里说甚至令恐惧的人格化身都感到惧怕，整个这个 Krishna 的创造是那么的精致完美，所有的一切都像是恨不得是自动的在发生的，以致使我们忘了其实在所有这一就是天地运作万物之间，实际上都是由更高的力量更高的人物在掌控，就是这样的一种安排到了什么程度，甚至我们认为的不具人格特性的一切的背后，其实都是有人物在掌控。所以恐惧它本身也有个人物在掌管着恐惧，分配给谁多少恐惧它在掌管，愤怒罪恶都是有这些人物在掌管。那这里说令恐惧的人格化身，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一种什么比喻文学的说法，而是确确实实包括地球母亲啊，我们经常讲地球母亲，当然在我们来说可能已经是一种文学化的描述，但实际上在创造当中本身就是有地球母亲，但是由于地球是那么的幅员辽阔，而我们又是那么的渺小的，就跟在一个人体上在爬着的蚂蚁一样，所以认识不到这种人格的特性，但是实际上万事万物背后皆有人物在掌管。啊，这样的人物掌管恐惧的人都会害怕，都会害怕。也就是说，一听到 Krishna 的圣名，或者有人呼唤 Krishna 的圣名，他就不能再用恐惧束缚这个人了，得马上就得释放。所以这里就描述了 Krishna 圣名的力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一个名字而已啊！经典里告诉我们说，或者啪啪这段要旨里就讲，它跟我们普通的我们这个世界里头的那些个城市的名称都不一样。Krishna 把他所有的力量，Krishna 作为全能者、全知者、一切的创造者。他把他所有的力量都灌注在他的名字当中，所以他的名字他的圣名跟他本人没有任何区别，他本人就是那么强大有力，他把强大有力的力量全部灌注在他的圣名当中，所以吟诵吟唱他的圣名跟接触他本人是一样的，能够立刻得到进化，立刻获得自由。因为 Krishna 是至善至美的，至纯至粹的，所以跟他有关的直接有关的一切，包括他托比于他的莲花族的纯粹的奉献者，包括他灌注了所有力量的圣人，都是一样有着强大的进化力。那当然就有关圣名这一部分，实际上在这个就更扩展来说，就是第十六节诗，也就是说这是奉爱服务里头的一项服务，也就是聆听及吟诵吟唱这两项奉爱服务。聆听 Krishna 的圣名，聆听与 Krishna 有关的一切，他的美丽，他的娱乐活动，他的随身的用品以及随行的人员，所有这一切 聆听以及去讲述、去复述，或者说朗诵、吟诵、吟唱，跟 Krishna 有关的这一切，都具有同样的极其强大的净化力量，极其强大的净化力量。嗯，就像这个主的八训规，柴丹尼亚·麻帕布的这个八训规似的，这种强大的力量，最基本能够得到的这个功效，就是清除心中经年堆积的灰尘，从而熄灭受制约生命的火焰，生死轮回的火焰。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积累了一生复一生、一生复一生、一生复一生的错误概念，以及从事罪恶活动所积累下来的那些个污垢。但是Krishna的圣名以及有关他的一切，只要在有资格的吟诵吟唱讲述者和有资格的聆听者之间进行的话，就能够是那么的强大有力，马上就能够清除一个人心中经年堆积的这些个灰尘。而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的概念，这些作恶之后的这些个所具有的那种正在发芽期间或者是还在潜伏期种子状态下的这些个罪恶的这些个污垢，使得我们一生复一生、一生复一生的，这是在生死轮回的圈子里面打转啊，不得自由，不得自由。但是做这样的奉爱服务，就能够使我们从生死轮回的这种受制约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对不起，有人扣我，我就赶快洗。所以这个经典里就在讲，为第十六节诗，就在讲想要从这个纷争年代的邪恶环境中挣脱出来的人，有谁不愿意聆听至尊主这些个正义的荣耀？那些圣人都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有谁不愿意？因为做这样的事情有那么大的利益，能有谁不愿意呢？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愿意，不愿意去聆听，不愿意聆听。甚至在我们看到，在《永恒的祝福》里头记载的，帕布帕德当年在美国、在欧洲啊，去传播这个知识的过程当中是那么的艰辛。嗯，人们不仅是很多人不仅非常冷漠，而且甚至给设置种种的障碍。所以帕帕德在他的要旨里就讲了，在这个卡里年代里头的整个的这个情况是那么的糟糕。那本来作为领袖、作为君王、作为执政者，是要负责让人们能够不仅在物质上生活的啊无忧，最关键的在灵性上要有所成长。 所有的执政者实际上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不仅仅是让你能吃饱穿暖，还是应该在精神层次上要给予指导，在灵性上让人能取得进步。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卡里年代的情况，所有的人都处在无知的状态当中，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物质的这种享乐生活，完全是没有知识的一个情况下，那结果作为领袖甚至都根本就不支持灵性的教育，不支持灵性的教育，甚至这些个没有知识的领袖还想要啪啪的说彻底否认至尊主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古至今的，当然从古至今，从就是近代史里头大家看啊，过去还有就是至少不管宗教也好，或者最后倒变成多腐败，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很复杂的原因，也致使那些个查垂亚的阶层或者是什么的也去反抗啊，但是当然也是整个的无知笼罩的结果，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就脱离宗教，说自己是非宗教的国家，以这个作为一种荣耀的一种标榜，到最后整个就没有这些灵性知识啊，存在真相的这些教育完全都没有。现在整个学校里完全没有这些东西，那学校里能够有这种什么就是做人的教育已经算是挺不错的了，现在的学校真的是已经算是挺不错的，有的根本就没有，有的完全就没有。那所以这样的人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当然就是非常的不幸，由于不知道一切都是有一个至尊人物创造的，一切都是有一个至尊人物在分配在安排，在这种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出于一种没有知识的深深的恐惧，就要不断的为自己捞一些东西，让自己有所保障，进而又这个东西又更进一步就变成贪婪，结果就是大家都是在很贪婪的这种状态当中，当然纷争不断，纷争不断。所以啪啪的说，甚至一个小小的误解就能引起一场大战，一场大战。纵观古今中外史，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我们奉献者在知道了这些知识以后，我们不仅要庆幸自己啊，因为其他奉献者的仁慈，让我们接触到了这么美好的知识，不仅要庆幸，而且要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珍惜。因为如果我们不珍惜的话，我们即使得到这样的知识，我们也不会抓紧时间善用，不会抓紧时间善用这样的知识，我们还会为一点小小的误解就纷争不止。所以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纳赖马哈拉吉到台湾来了。当然因为现在这么说起来，就顺便就聊一下，就是在网络上就是被放了一个小的一个就是 video， 小的一个小一小段录像，这录像里头呢就有看到我在那儿领唱 Kirtan， 然后结果呢后面我就发现感觉后头有一些不就是有些变化，就像我们感受到我们前后左右有些变化一样，我们就会环顾四周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一回头看到 OK 麻辣麻辣烛啊，这种路过啊，这个在网络上就放上去了，然后甚至就是当然这个事件是那一次他来到台湾，然后我们因为是搞瑜伽的，所以跟很多的瑜伽的机构都有联系，那个瑜伽的机构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个聚会，说这个是你们奉爱，听说是奉爱瑜伽的 OK 去了 OK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当然有些人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录像就做文章，就说他妈 Krishna 马哈拉直的一个啊什么资深的门徒啊就背叛了他的灵性导师啊，就怎么样了啊。我是觉得这种事情是挺无聊的事情，我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愿想要去做什么任何一个解释，浪费我的精力。但是我想说的是，哎，我确实是到了那个瑜伽的机构啊，有着将近上百人的这些瑜伽的老师啊，还有学生们啊等等的。那当然在这个聚会结束以后，确实我跟他谈话，我谈话的内容是我就说我们在向其他人传播有关培养 Krishna 意识的知识，我们跟人家讲说因为别人没有 Krishna 意识，所以才纷争不断，那么我们在这边在做什么？那当别人听我们讲了这么美好的知识，结果就进来说我来尝试一下吧，既然这个知识这么美好，我来尝试体验一下，结果发现奉献者之间就这么样的纷争不断的话，那这些人有多么的不幸，看完了以后要害怕的，要逃掉的。觉得你们有了 Krishna 意识的人都是这样纷争不断，那到哪儿再去寻求脱壁，没路了就。当然这个是我们在说是在传播这个知识啊，让人们受益的一个情况下，结果因为自身的一种纷争而造成他人的这种恐惧。当然自己每一个人也要为自己的这整个这个行为负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有了这样的知识以后也没有能够珍惜这个机会，结果就在纷争当中让自己宝贵的生命一分一秒的流失了呢？而没有及时能够抓紧每一刻每一秒去努力的培养对 Krishna 的爱。当我们因为我们在纷争的时候，不可能尽管我们嘴巴在讲 Krishna， 但是我们心里头是没有 Krishna 的。实际上因为要有的话，就不可能对其他的奉献者能够就是造谣中伤啊，背后议论啊，等等所有这些事情不可能就卷入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应该自己知道，哇，那我有什么地方不对了，我现在在错失我的生命，在浪费我的生命，我应该赶快的停止这样的事情。Krishna 是那么仁慈，在这个卡里年代给了我们这么强大这么容易，一方面当然了是容易可行的一个方法，也就是透过吟诵无上他的圣名能够马上获得自由。但是我们因为卡里年代的整个的影响，我们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即使有了这么崇高美好的知识，有了这么强大有力的净化方法，可是我们还是把自己的思绪沉浸在 跟这个有关 Krishna 的知识没有关系的事情当中。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向乃米舍亚森林里的圣人们学习，他们花了1000年的时间在做整个的这个祭祀，除了火祭仪式以外，就是坐下来聆听有关 Krishna 的一切，没有其他的废话，没有其他的不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生命诚可贵，非常可贵，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这四节诗里头谈的一些要点，师徒传承、临近导师的资格，以及学生聆听者的资格，还有圣灵的力量，还有奉爱服务的这个聆听以及吟诵吟唱的这个强大的力量和利益。那现在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评论要谈的东西。有吗？我现在看不到有什么问题啊。能让我看到吗？ OK， 哦，这儿。哦。
Easy。
啊？
像我最近自己开车去。我自己开车出门成都啊，其他地方去转转，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大城市越大，人们消耗在车上的时间就越多，堵车、塞车、赶车、等车。所以说很多人都说他们没有时间修行。那么就是在比如说乘车赶车啊，或者说是在这种在路上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应该怎么样修行，或者说这样在这个时候的念诵是否有效呢，或者说是怎么样做更好一些。
你是说就是在这个路上交通拥塞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抓紧时间？
用不用塞嘛，一般人随便做点什么至少都是40分钟、1个小时、2、3个小时都在路上了。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对，
太大了，做个什么事情非常痛苦。
对，那应该就是我们的经验，因为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每个礼拜反正都得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开车啊什么这些的，所以当然在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能，那个司机绝对不能用念珠念Hare Krishna Mantra，因为这个时候是就是容易养成一种不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或者说是不是全神贯注的念哈尔库什曼特的习惯，因为开车再怎么样习惯了踩油门或者是就是踩刹车的话，都已经变成下意识的动作了，但是还是你要注意这个车辆来回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分心，而这种分心的情况下做的话，慢慢的这就变成不专注的念哈尔克上班者了，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要小心。那因此我们应该是比方说如果有那个现在车里不会都有那个 放 CD 的 MP3 的那个录音吗？可以放出来，然后可以唱哈尔克上班者，可以，当然也可以听一些比较轻松的有关 Krishna 的，比方说娱乐活动啊什么这些，因为听哲学讲课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力集中听，有时候会出事，千万不能戴耳机。因为有一次就是艾克沙克就是 从瑞典开车回法国，结果就戴耳机听 Krishna 快乐的泉源。那个耳机是很危险的，有那么一两秒的时间就进入另外一种状态了，结果就啪，那个车就撞到那个安全的那个就是路中间的安全岛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又是结冰的马路上，结果又飞到马路的另外一端，幸亏当时没有一辆车，反正车就全毁了，但人还活着，没事儿，所以要小心。嗯，念唱 Hare Krishna Mantra， 咱不要用念珠，唱 Hare Krishna Mantra 啦，或者是听一听有关 Krishna 的故事啊，什么这些的，都是挺有好处的。嗯，
嗯，好，有两个问题发给你了，看到没有？
请问要怎么确认灵性导师？确认灵性导师，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现在啊、我们在 ISKCON 的，咱们就谈具体情况好了。现在在大陆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ISKCON 的做法，一般的是就是啊。有不同的，比方灵性导师，在不同的地区在传播知识，因为每一个人毕竟身体啊、能力都有限，而且现在啪啪的弟子也不少，甚至还有弟子的弟子，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那个时候像圣啪啪德那样全世界的这么走，所以现在的灵性导师都基本上是会。一个灵性导师会固定一个区域、两个区域或者更多一点点的区域，在传播这些知识。那所以在当地的奉献者接受了这样的知识以后，慢慢慢慢就会产生能够想找一位灵性导师、托比于灵性导师接受启迪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当然啊。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对于培养我们的奉献者，实际上他们是我们的训示灵性导师，我们应该始终怀着感恩的心。当然如果这样的训示灵性导师能够有就是启迪的这种权利的话，能够直接的找这样的训示灵性导师启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给我们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给我们教导的灵性导师，也是鼓励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进步的人，那也作为他也了解我们的情况，所以如果能够跟这样的老师能够建立起这种就是建立起这样的关系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灵性导师的体制除了有个别的地方是这个样子以外，基本上好像是属于比较分开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有启迪的灵性导师。 OK， 那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愿望以后，或者是我们的这些个训示灵性导师们在鼓励我们该接受启迪了以后，我们第一首先要确立一个概念，没有灵性导师的仁慈在灵性的路途上确实是寸步难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灵性导师，这是一个。那然后有了这个坚强的这个信念以后，我们应该向 Krishna 祈祷，请 Krishna 能够指引我们找到正确的灵性导师，也请 Krishna 能够帮助我们让自己具备一个合格门徒的资格，这个是应该做的事情。那然后也可以问啊，这个听这个周围的奉献者谈论不同的灵性导师啊，因为通过聆听可以对一个人也能够有所了解， 那么可能心里头就会产生对不同的灵性导师的一些个不同的情感。那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自己不断努力变成合格的门徒的过程当中，就有接触到灵性导师的机会了。那接触了灵性导师以后，就应该彼此会有交流嘛，那就会产生一些个感情。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会犯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会做出的一些不太恰当的事情，应该这么说。作为一个准备接受启迪的人，为什么呢？有一种倾向是随大溜的倾向，就跟我们过去，当然现在可能入党啊什么这些已经跟原来不是太一样了，人们的那个急切的心情已经不是很一样，但是就会像过去我那个时候就是入党啊入团的那种感觉，别人都入了，别人都启迪了，我没启迪，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会不会是啊这个到时候大家认为我不进步啦，或者是我就是到时候就该得到灵性利益没得到啦啊等等等等的这种叫做从众的心理。自然就会产生，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一个团体里头，别人做什么，自己好像就觉得应该做什么，就会有这种东西。那有这种东西，有时候会使一个人的心就变得不稳定了，就失去了正常的一些个判断力。这个，比方说，所有的人都找这个人当灵性导师，那我也就找这个人当灵性导师，啊，可能就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出来。但是也许今后启迪以后而发现好像这个彼此的交流或者什么的不见得是那么一回事儿，那时候就后悔就来不及。所以这是有一个问题，应该要注意，首先把心定下来。启迪，得到启迪是一个很个人的一个事情，一定要慎重的考虑啊，而且一定要互相的彼此要观察，要观察。那然后接下来的是一个是别人都启迪我就得启迪，别人都找一个灵性导师我就得找那样的一个灵性导师，或者别人特别是有的灵性导师的门徒就会很自然的就是想，哎呀你找他你找我那灵性导你找我那灵性导灵性导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怎么好，哎听着听着也就觉得哎呀可能就得找，就会有这种东西出来，所以要注意。那另外还有一个，有的人就会有，反正不同的个体会有特别，就是不同的一些个错误的概念了。应该说，有的人就会说：“哎呀，这灵性导师门徒太少了，挺可怜的。”这都是我以前遇到过的事情啊，跟你讲。哎，这个灵性导师，别的灵性导师都人那么多，这灵性导师人少，哎，又年轻，比较可怜，那我就找他当门徒吧。你说人家灵性导师需要你可怜吗？有人就有这样的概念，然后就去试图建立关系，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发现不行，然后又去转另外一个，这个东西都造成彼此的伤害，没有什么好处。啊，有的呢是啊，这个灵性导师长得比较英俊啊，比较有这个气概啊，那个或者灵性导师唱歌唱的比较好听或者什么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应该算是一种比较不完全正确的迷思。实际上找灵性导师是应该听灵性导师的教导，看看这些教导是不是能够真的把这个经典给你阐释的那么的清楚，然后让你特别的明白，哎，心里头豁然开朗，然后就有更加的强烈的愿望要不断的走这条路。然后这是一方面，接下来要观察灵性导师的本身的行为，因为灵性导师应该是以身作则的去教导人，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那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是合格的灵性导师的。那在教导我们有关 Krishna 意识的知识，而 Krishna 意识的这个精髓是什么？就是无时无刻的，应该到最后，随着不断的正确的努力啊，在灵性导师的教导下，不断正确的努力，应该达到24小时。时时刻刻想着 Krishna， 一刻都不要忘了 Krishna， 而且应该 无论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人物、事件，都能够从中看到窥视嘛，无所不在。那如果你通过观察你发现这个灵性导师他自个儿就是没事还在那儿闲聊胡扯呢，有空，不像你像帕帕德，就是你如果去看看永恒的祝福的话，基本上没有废话的时间的，永远想着就是怎么样把这样的知识传播出去，一直不断的在鼓励他的门徒，在制定各种各样传播知识的计划啊，然后有时间，如果不是谈这些，不是谈窥视那的娱乐活动，谈传播窥视那知识的计划，不是实施计划这个训练门徒，就是在念哈尔窥视那 mantra 啊，就是在唱哈尔窥视那 mantra， 而且对众生仁慈，没有冒犯其他的奉献者，自己没有进行所谓的感官享乐，而这个感官享乐也不光是就是吃了喝的就叫感官享乐，感官享乐有很多粗糙的形式，也有很多精微的形式，有精微的形式，粗糙形式，咱们大家都明白了，那种吃喝享乐，纵情声色，那精微的其实就比较难辨别了。精微的就是要人家尊重，就是要别人服从，但是自己不服从，自己不按照整个权威的这个教导去做，然后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的，就是需要别人的崇拜或者是尊敬这种东西，那这些都要看清楚。当你看清楚那个人确确实实言行一致的时候，而且他能够激发你不断的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而且有始终保持为 Krishna 和 Krishna 的奉献者做奉爱服务的热情的话，就应该找这样的灵性导师，那应该向他提出要求，同时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确认灵性导师？如何才能完美的唱诵主的圣名？那我相信你可能已经就是熟读，或者说已经把这个吟诵一唱圣名的十项冒犯已经给背下来了。当然在这十项当中，第一条最重要的，也就是或者说引起最后所有其他的那个，是先是不专心的吟诵一唱，不专心的，从这个不专心开始，很多东西就会展现出来。那当然对冒犯奉献者这个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一条。那这两条如果能够深深的把握住，当然其他的什么就是这种什么给主的圣名提出世俗的解释啦，什么把这个半神人看成跟这个 Krishna 至尊主一样，这些东西在奉献者里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都有，但是在我们这些奉献者这儿，在灵性导师一直不断的这种教诲下，这些东西相比较那两项来说存在，但是没有那么多那么的，至少在这个团体里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现象。当然有的人是会提出一些解释的，我那时候遇到过一个会算 名字的人，那就是把狗晕的，把什么亏是呢，按照什么阴阵都给你弄出一套的解释。那这样的人反正你可以看，也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很，也不可能真的去接近亏是呢。但是在整个的这十项的冒犯里头，这两项是很就是很能容易摧毁我们的奉爱的幼苗，让我们不能够最后完美的吟诵吟唱这个哈瑞克什纳。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冒犯奉献者里头，有一也要搞清楚，就是应该有思想，不是把自己的思想给出卖。这个是我有时候我们跟领导是什么有个谈话会谈到这个问题，就眼睛要看看清楚。那有的时候要就是发现有不正确的东西，是真正并这并不是说啊就是没事了，眼睛就一天到晚看着别人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问题展现到你面前，不是你像苍蝇一样再去就是苍蝇不叮无缝蛋，就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就去找别人的毛病的那种情况下，而是有问题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应该知道按照经典，按照这个圣人们的教导，如果是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按照正确的歪师拉瓦的礼节去进行沟通，进行沟通。而不是说像有的人似的，别人稍微提出点什么就拿那个啊你不要冒险奉献者就大帽子就扣上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的心本身应该是完全没有要去批评其他奉献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发现有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应该以正确的歪师拉瓦的礼节去处理这些东西。如果因为在整个我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靠这个吟诵吟唱进步的这个法门去获取灵性进步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阶段是先是冒犯的阶段，肯定有很多的冒犯，因为不了解没有太多的知识，是在受训练的过程当中，而且自己有着各种各样的坏习惯，而这些坏习惯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展现出来，甚至不受自己的控制就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一种冒犯的这种状态。 那因此就应该特别的小心，努力的每一句每一个字专心的把它念出来，而且好好的听，不要一边念一边想这个事儿想那个事儿，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怎么样，这些总之就是不专心的吟诵吟唱，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到最后甚至能够让我们完全失去吟诵吟唱 Krishna 的这种甜美的滋味，觉得变得枯燥乏味，根本不想再做。而且呢这个林引导说经典也说，因为这个其他的很多很多东西也会出来。当然实际上在我们清除冒犯的在我们冒犯的阶段里头，因为有那么多坏习惯，好多像不同的东西，因为无知就都会有，可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可以避免的了。但是不专心的念和这个冒犯奉献者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积习难改，是容易总是出来的，这个要特别的小心的去控制。那接下来由于随着不断不断的约束自我，内省自我，而且专心的念的话，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其实就特别是人真诚的话，就会进入这个清除冒犯的一个过程当中。什么叫清除冒犯？就是他就因为通过内省，通过那么真诚的不断的念的话，就会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知道什么事情做错了，或者在别人的这个指出下也会知道了，然后就努力的真诚的去改，清除冒犯的这种阶段。那最后当然因为不断不断那么真诚的努力，以一种谦恭的态度不断真诚努力，总有一天 Krishna 他就对我们变得那么高兴啊，因为灵性导师也对我们高兴，哎，就会赐福我们，最后我们就能够达到完美的这个纯净的 吟诵吟唱的节奏。方念圣灵的人但还没吃素，这种人要注意什么？除了刚才讲的这些啊，要不断的向 Krishna 祈祷，帮助自己能够尽快的达到吃素的一个状态。不光是吃素了，实际上是应该吃普沙的。要向 Krishna 祈祷，因为当然有的人是真的不太容易戒掉，那不容易戒掉，靠自己的力量不容易，也得靠奉献者和 Krishna 的仁慈，所以向 Krishna 祈祷。那有的人是因为外界的环境会有很多的障碍，那靠自己的这种力量有的时候也是不能够完全克服的，所以也要靠 Krishna 的力量，所以要不断的向 Krishna 祈祷，而且要真诚的认真的专注的吟诵吟唱，这个问题就会解决。那特别是在自己的思想里头完全清楚，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快乐，不可能把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身上。他人不仅仅是指其他的人类，也有其他的生物体，那我们吃肉的话肯定是伤害到其他的生物体，所以这个是不可能，你追求快乐最后把痛苦建立在人家身上就能够获得快乐，业报定律不是这么定的。所以当明白这个道理的情况下，又明白所有的生物体都是众生，都是 Krishna 的子女，那怎么可能去把另外一个爸爸的另外一个孩子给他吃了或者是怎么样杀了，不可能的事情。这两个明白了，接下来就是努力的事情了，真诚的努力，然后是托庇于 Krishna 的仁慈，就可以解决。那当然吃 Prasadam 也很重要，因为 Prasadam 它具有灵性的力量啊，具有灵性的力量，所以如果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吃 Prasadam 的话，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我们那个时候办那个就是瑜伽师资培训班40天，那个时候就是专门，因为当时我们其实的整个的想法就是不仅仅其实就教什么体位法什么这些的，就有哲学，然后每天有这个吟唱圣名，然后还有 Prasadam， 就是在一个地方大家等于不回家了，早中晚都在那个地方吃，所以我们专门有奉献者做 Prasadam， 结果40天下来很多人就成了素食者。哎，他再吃别的，他不要说是肉食的，他哪怕吃不是供奉过的食物，他都觉得没滋没味的，觉得啊，你们做怎么就那么好吃，可是我怎么去吃素食怎么就好像那个味道就不对劲，那更不要说肉了。所以 Prasadam 也非常重要，怎么信神的存在，这是别人问我的，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帕布帕德有一段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想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靠深思看到神，这是帕帕德在一段要旨里写的话，说我们因为缺乏完美的知识而看不到神，但一点点的深思熟虑就能帮助我们看到神无所不在，这需要训练。就连最堕落的人，只要运用一点点的深思熟虑，就能感知到神的存在。如果考虑一下，汪洋大海是谁的财产？辽阔的大地是谁的资产？天空是如何存在的？天空中怎么会有无数的天体和星星？是谁制造了这个宇宙？它属于谁？我们无疑就会得出结论，知道世上存在着一个拥有一切的人，而我们可以说创造一切的人。当我们声称我们个人家园或国家拥有某片土地时，我们也该考虑一下我们是怎么成为拥有者的。那片土地在我们出生之前，进入它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它怎么就变成是我们拥有的呢？这样的深思熟虑 将帮助我们了解世上有一位一切的拥有者，至尊人格守神。这个是帕布帕德的一段话，那我们可以去仔细的琢磨啊，甚至可以把它运用我们的身边的经验，再更加具体的解释怎么才能够感知到神。嗯，啊，等一下，我这边看不到，看不到。嗯，
谢谢。
嗯，可以。对，怎么才能够相信神的存在？这一段话里已经教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们说，对，信神的存在，信神的存在，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相信啊。小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加一就怎么样，我们不就相信了吗？老师教我们什么我们就信了。所以说其实人都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相信的，总是要把信心放在什么内容上。但是帕帕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怎么样逻辑的去思考。人们之所以不相信，你现在主要是啊，因为没看见，你说美国总统存在，因为我们能看电视或什么的，我们就知道了 ，OK， 所以就相信了。当然，尽管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眼睛，我们看不见，但是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吗？我们的思想谁看得见呢？X 光机那个远红外线这种东西被制造出来之前，有很多的光谱里面的东西也是，那些光也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它存在。声波谁看得到啊？所以就通过这些知识，首先是我们自己先通过不断的聆听各种各样的知识相信了，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通过这个培养窥视意识的整个的这些程序逐渐的证实了，那然后我们再运用帕帕德教导我们的这些话，在有感触的情况下讲出来，就能够应该是说能够打动人心，打动人心。实际上我看帕帕德的永恒的祝福，他除了用就是富有逻辑的哲学去说服人们之外，还有本身他的力量，他的力量，所以他要求每一个奉献者要做到纯洁，纯洁就是力量。纯洁这力量再加上知识，就能够让人们相信。只要对方是真诚的想要了解世界的存在，他就会相信。除非是那种狂妄自大，然后专门就挑战，以挑战为乐，以那个辩论打败别人为乐的人，那他确实是你怎么说他就不相信。那不相信就是不相信，那也没有办法。可是否则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逻辑思考能力的人，你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问的这些话，确实是天空日月星辰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可能说解释就是什么当时的两个星球或者什么一撞，然后就有了所有的这些生物啊什么的，那那俩星球又怎么来的？撞之前他们俩是怎么存在的呢？肯定是有一个在这些东西存在之前是有什么让它存在，那然后就让我们就来探讨就好了。那再看一看我们整个这个啊四季的有规律的变化，日月星辰的这个就是日升日落 所有这些东西是那么的精密，差一点点都不可以的啊！包括现在咱哪怕我们就用现在的科学家说的所谓的天文的知识，什么地球绕着太阳转，什么月亮绕着什么 地球转，那他们也讲啊，地球离太阳只要近一公分啊，在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那只要偏离地球偏离它的轨道，离地球近一公分，地球就烧成灰烬了。如果它偏离它的轨道，地球离这个太阳远一公分，马上就全部结冰了。那这种轨道是谁设定的？这种不偏不离的这样一种精密的运作，又有什么人在背后操纵你？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一定是无序的。我们用我们正常的逻辑思考，哪怕现在的交通规则定的够慎密的了吧，够严密的了啊，经常还要撞车事件，有红绿灯，有斑马线，有什么人行横道，什么都有，哎，最后还是要出事儿。那怎么那些个巨大的星球就能够在空中，从来也没说掉到哪儿去，而且也距离就是在都在各自的轨道上一直不断的运行，从来都没有什么偏差的时候，怎么可能说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智慧呢？而那个智慧怎么可能是没有人的心，就是没有，就是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我们有智慧，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个更高的智慧它只有一个智慧在那儿，它什么都没有，这已经都到了不符合逻辑的程度了。所以说通过这些东西就可以给他们回答，那只要是真诚的灵魂就会接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要谈
最近有奉献者在谈讨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据说伊斯康本身这四十多年来的一直没有明确这个话题，这个问题的内容及标准答案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伊斯康的正式成员的定义，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是伊斯康的正式成员？大家很多人都提了很多好的看法，就是我想问问你们作为资深的伊斯康成员，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说在大家讨论这个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比方说应该怎么说？就是说基于比方说伊斯康的 GDC 做出了一个定论在讨论，还是说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定论，然后大家在讨论？
没有定论，在讨论大概的背景可能是。有人想请某个地方的奉献者统计他当地的伊斯康正式成员有多少人，然后
他引起了
引申研发出来的一个讨论吧。
所以你的问题是就是到底什么是伊斯康的奉献？
你们的观点，你们认为是什么呀？你们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听听资深奉献者的看法吧。
资深奉献者实在是谈不上了，反正就是你说的是伊斯康的奉献者是吗？
对，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伊斯康的正式成员，伊斯康 member？
伊斯康的，对不起，因为你那边断的是伊斯康的正式成员是不是？
哎，对，就是说英文单称就是伊斯康 member。
当然我可以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想并不代表其他人哈。什么人才能够正式的称为是 BISCOM 的成员？应该是就是真诚的脱壁于 BISCOM 的这个组织。当然组织不是一个无形的东西，组织是有人来具体体现的。那BISCOM 的整个的这个组织有灵性导师，有 GBC。好，那么当一个人接受到了这个知识，特别是通过圣哈布帕德的书籍啊，以及他所授权的GBC，还有就是灵性导师这两种体制里面的这个成员，因为他们的努力得到了这样的知识，感受到对于生命的这种巨大的帮助，然后怀着感恩的心托庇于帕布帕德的书籍，感谢帕布帕德给的知识，然后托庇于真正的伊斯康真正的灵性导师啊，以及这个合格的 GBC， 而且按照他们的教导去做，按照圣帕布帕德的教导去做。服从正确的规定，这个应该就是 BISCOM 正式的成员，而不是说那些得到了帕帕德的知识，但是不去按照他的教导去做，或者是选择性的去做，我喜欢的对我有利的我做，我不喜欢的我认为对我没有利的我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就不去做，去违反帕布帕德的训示。包括他的代表啊 ,GBC 成员，还有这个真正的灵性导师。因为真正的灵性导师，实际上真正的灵性导师也应该是帕布帕德的代表。怎么看他是不是帕布帕德的代表？首先他的教导是不是按照帕布帕德的教导在教导，他本人是不是按照帕布帕德的指示在做？因为帕帕德有很多的指示啊，我们可以说我们尊敬帕帕德，我们可以把照片放在那儿，把音乐放在那儿，等等等等，但是他明文规定的很多的事情就不去照着去做，也不去教导他的门徒去做，那这个就有问题。那这个门徒本身，或者说 BISCOM 里面的成员本身得到了帕布帕德这么大的仁慈，却不懂得感恩。我说的这感恩不是嘴巴上的感恩，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恩。这种感恩是什么？就是说不仅仅自己发自内心的赞美圣帕布帕德，而且应该全力以赴的按照圣帕帕德的教导和愿望去做。因为我们得到的知识真的是让我们是脱离苦海的，生死轮回苦海的知识。中国有句话，涌泉就是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什么什么的，谁谁谁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帕帕德的恩情怎么样？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他所给予我们的是让我们能够停止生死轮回，这是什么样的恩情啊？所以我们肯定应该去做他所喜欢做的事。为什么？因为 BISCOM 是他建立的。我们如果去看看永恒的祝福，看看整个建立的过程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个69岁高龄的一个老人 坐着货轮，乘坐着货轮跨洋过海，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认识一个人的地方，然后就这个样子自己到街上去唱 Hare Krishna， 自己这样逐渐逐渐逐渐逐渐做起来，在这个当中身体生病，在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但是他为了世人的利益，最后逐渐逐渐一个庙两个庙，一个中心两个中心，就在全世界建立了所有这些中心，到最后到了30多个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有一个 GPT 了，有一个管理的组织了， OK， 他建立这个伊斯康的目的是什么？是给全世界的人以一个托庇所，所以这个伊斯康是他建立起来的。那么每一个通过学习这个知识或者通过吟诵吟唱圣名得到了他的仁慈的人，责无旁贷的应该按照他的训示去做，按照他的意愿去做。奉爱服务，什么叫奉爱服务？不是说我做服务就是服务了。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林英导师讲课会经常讲一个例子，说林英导师让你拿一杯水，你认为牛奶更有营养， OK， 就热一杯牛奶就给他了，这个叫奉爱服务吗？这是你的意愿，当然也许你有那个奉爱之心，可是奉爱之心里头应该有服从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深刻的了解，既然伊斯康是帕布巴德建立的，我们就要深刻的了解，详细的了解圣帕布巴德每一件事情想要我们怎么做。他希望建立社会四阶层和灵性四阶段制度，他希望有农场，他希望他的书全世界，他希望伊斯康怎么管理，他的书籍怎么处理，所有这一切他都有明确的指示。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指示去做，而且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就按照他的指示去做的话，这个叫做奉爱服务，这个就一定能够取悦他，而这么做的人就应该是伊斯康的正式成员。否则的话，他就像灵性导师们讲的似的，对，啊，什么人涟漪，那蚊子也涟漪，但是它是吸血，我可以拿东西，我从你这儿拿东西，给了这么好的东西我拿，但是我没有感恩的心，或者说我说我有感恩的心，但是我去利用这些东西来得到自己的利益。那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所以当然我可能刚才说的这个标准是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但这本来是应该我们每一个人努力要做到的。说高嘛，是真的挺高的，但是其实也不高。为什么？因为受人之恩要去回报的，那他们怕的给的我们的恩情是那么样的深，那么样的广，真的是，我是觉得用比天高比海深这两个词都已经没法形容了。啊，一个人什么落水被别人救起来，一个人什么生了病被别人给了一些钱，都觉得恨不得要给对方跪下了，一辈子都要去报恩去了。怎么这样一个让我们脱离生死苦海的人，我们不要去报答他呢？所以只要是真诚的想要去报答他，按照他的指示去做的人，都是伊斯康正式的成员。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啊，大家有关这方面有没有别的想法？这真的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或者是一个感受，我也不敢说我能够随便代表谁去讲，但是这个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说受恩于 Krishna， 就是帕布帕德灵性导师的体会。哎，好像没有问题了吧。 OK 啦，那就已经挺时间挺长的了，那就结束了好吗？OK， Shrima Bhagavatam ki, Srila Prabhupada ki, Gaura Premandi, Hari Bol.